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今天啊，在我们的日历上面，在基督教会教会里面的啊，日历上所说的说今天叫做中树节 Palm Sunday。 为什么称作中树节呢？我们等一下来读圣经大概就会知道。我今天要让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其实可以说是三处的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我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撒加利亚书就是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本，这样比较好翻啊。你如果从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哦，那就是新约的第一本。然后马太福音之前呢，那一本叫做马拉基书，那是旧约圣经先知的最后一本。然后马拉基书的前面就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就好。我们来第九章第九节，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节的圣经。那我你们在翻的时候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一段圣经是先知撒加利亚所宣布的，而这一句话或者是说撒加利亚这一位先知找耶稣大概找了450年左右。所以换句话说，在耶稣还没有来这个世界之前，400多年前，先知就预言了耶稣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请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来，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然后在下面呢有一段圣经呢，我们读下去哈，可能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样子。那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前面跟后面差那么多哈。第十节，来，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一段圣经呢，犹太人误会最大，我等一下会说明啊。好，第二处的圣经，请我们来读诗篇。诗篇就是，如果旧约圣经你从中间翻，大概又翻到诗篇了。诗篇的24篇，诗篇的24篇，诗篇的24篇呢，这篇诗篇呢更早了。这一篇的诗篇是大卫王他所写的诗篇，而这篇诗篇呢更有趣了一点，大概找耶稣找了1000年左右。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预言很有意思哈。这篇诗篇我们来看，我们从诗篇的24篇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的第一节。来，24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好，弟兄姊妹，你看这段圣经的，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段圣经前面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说什么呢？谁可以登耶和华的山？谁可以去敬拜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换一句话说，能够进去圣山去朝拜的人，你要保持你的心干净，守礼圣洁，不要做诡诈的人。而且呢，你是寻求神的族类，而且呢是寻求他面的雅各，雅各就是寻求神的人的意思。那是以色列百姓当中，凡是愿意谦卑到神的面前来的，都就是被神所祝福的。然后呢，进去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是进去耶路撒冷看而已，因为你进到里面要欢迎一位得胜的君王，他要进去，因为这位得胜的王呢，他就是耶和华神本身。好，弟兄姊妹，这两段圣经啊，在旧约预言里面提到，其实在暗示着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以后会看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好像跟事情不太合乎当时的情况。我们等一下今天要来读看这段圣经，很有意思。然后请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我们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其实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而且所记载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很有意思。但是我今天选路加福音第九章，有19章就比较短一点，但是其实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马太福音21章第12节到17节，还有马可福音第11章第9节到第10节，还有路加福音第19章的45到48节，这个写在自己教宗上面，你们都有，你们可以看到，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去看。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第19章第28节，28节到第40节，可以吗？28节到40节，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路加福音，就在新约的第三本书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诵读19章的28节。来，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前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过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呢？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欢叫起来。好，你如果读四篇四个福音书的解说哈，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各有不同的解说。 那个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讲得非常强。你知道为什么吗？马太福音的福音很长哈，而且讲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原来的作者是写给犹太人的，让他们记得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载，哇，他们就很喜乐。那路加福音是寄给外邦人的，所以写的就比较平淡一点啊。但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在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主，你的爱、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纪念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求主帮助，也盼望我们从圣经里面，还有从当时人的反应，学到很重要的功课跟教训。主啊，求你启示我们，求主洁净这个讲台，还有你的仆人，让这个讲台跟你的仆人能够被主使用，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听的跟讲的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愿主在我们当中得着最大的荣耀，也愿我们的心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明白过来，喜乐起来，而且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因为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的赞美，因为你是神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圣灵成我们最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称叫做中树节哈，那个理由就是耶稣曾经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当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马上察觉到，诶，旧约圣经里面有这回事，诗篇里面说我们的王要进耶路撒冷，而且呢骑着驴进去，那是他一生里面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耶稣当时要骑着驴进去？因为那个时候是犹太人一个很大的节日，就是犹太人一年一次的月节，就是他们在纪念在大概离耶稣1500多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出埃及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看到耶和华神杀了埃及人的长子吗？然后埃及王吓坏了，所以让百姓可以出埃及。而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所有的家庭都要杀羊，然后把羊的血抹在门楣上面，然后呢到半夜耶和华神派他的天使，那叫灭命的天使，来整个埃及巡视。巡视的时候，凡是看到家门口有什么呢，有擦红血的就越过去，没有的就是埃及人进去就杀长子，上从皇帝的接班人，皇帝的长子，到什么呢，到关在监牢里面的不管是谁，还有包括牲畜的头生的都全部杀。我那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很多人说，哇，耶和华上帝怎么那么残忍，请我们记得神曾经警告埃及人，警告几次？10次。神的耐心已经够了，而且神说 你们奴隶无缘无故的奴隶以色列人奴隶了430年够了，你们还想继续奴隶下去，神不许。所以这个样子摩西就带着以色列百姓可以出埃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出埃及的那一个月，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那个月要成为你们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日历的第一个月，叫做元月。那大概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三月，我们现在的新历农历的新历的那个三月到四月之间啊。好，那以色列人出埃及了，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耶稣特别选在什么时候呢？选在这是大概公元后32年、33年左右，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要干什么？要做一件事情。耶稣要在那里殉道，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看到耶稣骑着驴进去，他们说：“啊，这一位是我们期待的弥赛亚，这一位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现在呢，按照圣经的预言走进去了，所以我们欢呼啊，哈利路亚，感谢主！而且他们当时欢呼一个很重要的话，叫做称说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在基本上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啊救我们，拯救我们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何塞纳说救我们啊，救我们啊。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在喊救我们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在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帝国消灭以后没有自己的国家，而且当犹大国亡国以后呢，他们还被掳到巴比伦去住了70年，然后再回来。那回来以后，他们在那个地方住了已经400年了。那住在那里400年的，还没有自己的国家，为什么？因为那块土地原来被巴比伦征服以后，就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那巴比伦帝国消灭了，然后呢，那个波斯帝国兴起来了。哎，波斯帝国就接管他们，说：“哎，你们现在换新的老板，叫做亚述，哎，不叫什么呢？叫做波斯帝国。”然后波斯完了以后呢，过不久，波斯都大概100-200年以后，又有一个新的帝国起来了，叫做亚历山大帝国，希腊人。希腊人又做他们的老板。那希腊人亚历山大帝国后来也不行了，过了100年以后，希腊帝国又灭亡了，被谁呢？被罗马帝国征服了，所以他们又变成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所以这400年里面，他们换了好几个老板。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心里面想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复国啊，神啊？你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呢？因为你圣经里面应许说你要复兴以色列国，不是吗？啊，怎么经过400多年代还到现在还没有？嘿，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出现了。诶，这个看起来有像哦，因为怎么样？他有能力，讲道有能力，行神迹，医病，赶鬼，而且让死人复活，而且一下子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哇，这个不是神吗？这个不是上帝所差派我们在期待的那个弥赛亚要来的，不是吗？又在这个起点这个点上面，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岂不是圣经里面说的我们的王来了吗？哈，太好了。所以他们就高兴啊，哈利路亚，然后怎么样呢？何塞纳，救我们吧！他们高兴，所以他们就进去了。我在这里要问我们说，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吗？跟当时以色列百姓所想的有很大的距离。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期待的 这些耶稣进来了，我们被罗马人欺负得够呛的吧，也欺负了那么久了，罗马人欺负我们也快100年了，我们一定要报复，而且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看耶稣进去以后大声呼喊，不是没有利益，没有目的的。而耶稣为什么要复活这件事情，耶稣为什么要骑驴进去，是不是在给以色列人制造一种假象？不是，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至少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而这几个理由呢，刚好跟犹太人的期待不太一样，我们现在都看出来了。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要成就旧约圣经先知的预言。而先知的预言至少有两处的地方，我们今天刚才都读了。第一个是大卫王自己写的，得胜的君王就是耶和华本身，要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要进耶路撒冷。所以城门啊打开吧，城门啊把头抬起来吧，那一位得胜的君王要来。然后撒迦利亚书先知他在找耶稣400年，他也发出这个预言，他要骑着驴进去，千千合合的骑着驴进去。犹太人当时看到这个事情，他们的心里面想说，太好了，成就了。其实耶稣为什么故意骑着驴进去，第二个很重要的理由，他要干什么？他真的要宣告他的王权。因为耶路撒冷以后会成为什么呢？成为上帝的国，永远的首都。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千禧年王国，全世界的首都，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首都，就在耶路撒冷。所以呢，耶稣骑着驴进去，第二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要宣告他是王的主权，非常非常重要。而王的主权，他并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他是要用和平的方式。请问有没有人骑着驴打仗的？在耶稣时代有没有人骑着驴打仗？不可能，驴太慢而且太笨了，骑马才打仗，对不对？如果耶稣当时骑着马打仗进去，你可以说他要怎么样呢？发动战争。结果耶稣故意骑着驴进去，在宣示他的主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和平之君，我要用和平的方式处理世界的问题，我要进来成为什么呢？成为那一位用和平让人可以信服的神。所以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但是更深的那一点，可惜犹太人没有想到。所以为什么耶稣进城，第一个要宣告他的主权，第二个他骑着驴表示他是和平的人君，他不是发动战争骑着马的暴君。然后很有趣的一点，第四点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救恩。耶稣这一次进去是彰显他的救恩，不是用暴力，是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要换取和平，让世界的人尽就近他，绝对不是只有救以色列人而已。犹太人太狭隘了， 他们在期待的，他们从圣旧约圣经里面看到的，上帝只有爱我们以色列人，上帝只有爱我们犹太人，其他人死了算了，那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他要用救恩彰显出他是君王。所以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做事情的方式跟人的想法差一大截？所以我们常常想说，上帝你怎么没有按照我想的去做，上帝我跟你祷告你怎么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去做。我们多少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是这样，我祷告上帝不听，我就不去信他了。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人？有。我记得在差不多将近十年前吧，我们教会有一位很好的弟兄，他得到乳腺也不是那个什么的胰腺癌。他们小组特别爱他，天天为他祷告，好多弟兄姐妹进食为他祷告。结果那个乳腺癌，那个什么胰腺癌很快就可以扩散了。但是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很认真的祷告，他延长了两年八个月，结果神还是把他接回去了，那是很荣耀的回去。但是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讲，牧师我不去做礼拜了。为什么？上帝不是真的，因为他没有听我的祷告，我那么敬虔禁食祷告啊，他不听啊。我好几次去拜访这些弟兄姐妹不来，为什么？上帝是假的。你看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耶稣来了，耶稣做了，那犹太人对耶稣的解释说，你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不是吗？什么了？所以求主帮助，请我们记得，你有没有看到神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很高度，我们人的想法就在这里，我们总想要把神拉下来，而且我们以为我们想的比较对，上帝你想错了，结果怎么样？就差这么多。而且我们现在，我另外一方面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后来真的弃绝耶稣。请你记得哈，礼拜天就主日这一天呢，主日这一天耶稣骑着驴进去，全城的人说，哈，我们的王来了。过几天到礼拜五早上，耶稣被犹太人的长官抓住，然后送到比拉多，就是罗马帝国的巡抚那边判他死刑。同一个嘴巴，同一群人，在礼拜天，哈利路亚，何山啊何山啊，到礼拜五那一天早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弟兄姊妹，为什么？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犹太人经过2000年了，为什么不信？刚才我所说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在上面，那人的想法只有在下面，差那么远。这是第一个。那为什么差那么远呢？第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有几个理由，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所以求你求主帮助我们，我讲犹太人这个样子，其实也在批评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也这个样子。不要以为犹太人做的事情我们不会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去检查耶稣，第一件事情他们发现耶稣的出生太平凡，平凡不是平凡，贫贱。耶稣是谁？木匠。木匠能种什么？耶稣怎么没有出生在很高级的地方啊？至少有那个君王的威风嘛，不是吗？为什么耶稣木匠？我告诉我们诸位哈，当时的木匠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社会地位是不是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低，做一个木匠，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开玩笑吧？而且呢，耶稣成长的地方叫什么名字？拿撒勒，拿撒勒，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告诉一个人，年轻人叫做拿但业，说我们见到弥赛亚了。然后拿但业说，是谁呀？就从拿撒勒来的耶稣啊，拿撒勒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啊。然后他讲了一句，拿撒勒能够出什么东西呀？奇怪，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出生在那么卑微的地方，又在那个名不见传的地方出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如果耶稣是在王室里面出来的，而且是带着军队，而且长得又很帅，很对不起，我们大概都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很帅啊。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52章形容他说，他不很美，耶稣很普通，耶稣不是帅哥，你知道吗？当我看到那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请我们记得，如果耶稣是帅哥，他用他的帅哥去吸引人呢，就完了。还好圣经里面说他没有加美形容，他的外表看起来很普通，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为什么神故意让耶稣做这么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大概我们都想不通，其实很简单，耶稣来要拯救的是从最底层的到最高层的，只要你相信他就接受你。耶稣如果从很高的地位出来的，他大概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贫穷的人心里面的挣扎跟痛苦。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来到世界上被欺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被吐唾沫，他来这个世界上被打，他知道你的痛苦。就是为什么从高级的人下来没有办法去体会？你看一个皇帝住在北京，他哪里知道乡下弟兄姊妹那个人，他的人民那么辛苦，连饭都吃不饱。他来就是要跟最贫穷的、最糟糕的罪人在一起，这一点犹太人没有办法想象。这一点哈，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坦白讲，我们怎么样？我们看高不看低。有人说没有啊，怎么没有呢？我在台湾的就感觉过，人家问我张牧是从什么地方来，哦，张牧是从南部来的，哦，南部人。请问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从什么地方？我是从北京来的。有没有？你从什么地方？我乡下。哎，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耶稣故意做什么呢？从乡下，而且从名不见传的地方来，就是要让人知道他跟我一样。 所以求主帮助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耶稣所彰显的是什么。后来耶稣做三年的工作以后呢，他当然行神迹做教导的事情，大家觉得哇这个不一样，也开始认识这个可能是先知，那有人开始认定他这是弥赛亚，因此开始有一些人跟着他，而且耶稣行神迹讲道一流的，连他们当时最厉害的他们的拉比都没有办法跟耶稣比，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出神的教导，哇哦，这个真的是弥赛亚。那如果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呢，他们在期待这个神来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弟兄姊妹，这又是太狭隘了。犹太人想的只有是我们以色列国而已，耶稣要拯救的不是只有犹太人，耶稣要拯救的是全世界。而且耶稣来不是要处理政治的事情而已，他们盼望哇，我们的君王来了，把罗马帝国赶走了，然后我们恢复以色列国，哇，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耶稣想的不是这个，耶稣想的他来到这世界不是要解决政治的问题而已，耶稣要解决一个最可怕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罪的问题。请你们记得，你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里面如果充满着罪，那个人永远是活在最痛苦的里面。中国最近拍了很多宫廷剧，拍得非常好，我有时候看了有时候会着迷，哇，真的很会拍啊。但是我告诉你，那宫廷剧在演的是什么？在权力里面的斗争，纵使贵为皇帝，贵为带着大权在握的人，他的罪跟一个平民乞丐差不了多少。他的好是外表穿的光鲜亮丽而已，但是里面肮脏一味，肮脏污秽，跟一个什么，跟一个乞丐差不多。这个问题从有人犯罪以后到现在，甚至到世界的末日，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耶稣来他要解决的不是政治的问题而已，他要解决人心的问题，要处理罪的问题。而神在圣经里面已经预先说过了，罪要除罪除了流血以外没有办法，而且罪的结果就是死亡，而死亡的结果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后面带来咒诅。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三件事情，罪能够洗涤人，不能够做善事来做改变，只有流血，而且罪结果就是死亡，而死亡之后还不算，还不够，还给子孙带来一代一代的咒诅。这个事情从上帝的高度看，他要做的是处理这个。所以犹太人不懂，结果耶稣就借着犹太人的不懂，他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耶稣也甘愿这样上十字架。他流血，他洗涤了人的罪，他死代替了你的死跟我的死，让凡信他的人死不再是咒诅，而是生命的转换。请我们记得这句话，耶稣死了，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也会死，但是那个死已经不再是咒诅， 因为耶稣帮我们扛了。而那个咒诅，那个死的咒诅挪掉以后，死变成什么？变成生命的转换。有一天我们在他的里面，生命被转换的时候，死就把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埋在这个地上，我们就往天上去。然后最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经在生命树，生命记哈，23章21节说什么呢？说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甘愿被挂在木头上，成为我们的咒诅。他把咒诅挪走了，然后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那种高度哈，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犹太人不懂。而且再来一点，最要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犹太人他们读旧约圣经看不懂，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子，我常常谨慎我自己。有时候我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有一个观念，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子。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说，怎么这个圣经这样写，没有按照我所想的去写。还好感谢主，我后来发现了，还好感谢主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去写。因为圣经写的是神的高度。而犹太人当然会读圣经，可惜读错了。他们发现耶稣基督在旧约圣经里面至少出现300次的预言，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但是偏偏有一点没有看到，耶稣要来这个世界2次。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了，成就了一部分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他们以为就这么一点点的，所以这个以后面不算。特别是什么，你怎么没有来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就给耶稣打了一个大叉。连耶稣的门徒哈，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知道这一下子他们的希望又来了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他们说，主啊，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啊？有没有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的门徒，耶稣跟着耶稣 三年多的门徒，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很高兴，就来问说，主啊，你是不是现在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脑子里面就是什么呢？已经千百年被放在头脑里面，弥赛亚来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你看耶稣怎么跟他们讲？那个时间还没有到，阿爸父神会做他的。然后耶稣说什么呢？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看以色列国这个小弹丸的国家，你们要看什么？你们把福音传出去，让全世界的人得着这个救恩。耶稣要得着是整个世界的人，并不是只有你们弹丸的一个小以色列国而已。感谢主，当圣灵来了以后，耶稣的门徒整个思想啪就扩充出来，他们知道耶稣要做的事情，就把福音传遍全天下。那以色列国复国了没有？哟，复国了。什么时候？你知道他们要等多久？等到1948年。你想想耶稣升天的时候到现在已经经过几年？1900多年。以色列真的复国了。而且你知道吗？犹太人看不懂，以色列人也看不懂。为什么呢？神应许以色列国复国，绝对没有用一点军队，绝对没有站在桌子上大声呐喊。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们去看，在以赛亚书66章，以先知以赛亚最后一章讲以色列的复国，奇妙，一下子就成就，真的是这样的。1948年当时在讨论说中东这一块土地怎么办的时候，有人提说就让以色列建国吧，然后大家说，不错，通过20分钟。 以色列复国在二十分钟里面决定，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500多年就预言成就的时间就是这么短，没有用武力，没有用征服的，神让他成就就成就。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竟然没有看到耶稣要来两次。第一次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第二次他真的骑马，第二次来他真的要打仗，而且打仗不是杀我们，不是杀人类，杀谁呀？杀那在空中里面邪恶的掌权者，神一定要处理他们。到那个时候之后，整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太平，而弥赛亚要成就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就完全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今天想到耶稣基督当时1000多年前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耶稣再怎么讲人家听不懂，耶稣就做了。做了以后到今天我们基督徒看清楚了。那你知道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福音有没有传到中国来？福音有没有传到我们华人住的地方？有。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是我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我曾经跟我弟兄姊妹讲过，我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以为我就是在纽约做牧师然后就好而已。哇，我当时真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哦。我要有一天我抱着圣经，不是在这里，在 Stanland 那个时候刚礼拜堂刚刚盖好，我抱着圣经说，主啊，我今天有空到礼拜堂去祷告，你要我祷告什么？一个声音清楚的不得了，说我要你为中国祷告。我说哈，为中国祷告？我说我们这个是台语教会，我们是台湾人的教会，怎么为中国祷告？我说好吧，我就进去吧。当时中国还没有开放的，我说好吧。然后我就跪在讲台上面，就跪在前面。然后跪下来的时候，我没有开口，我还在想说我要祷告什么的时候呢，第二句话来了，弟兄姊妹，第二句话让我痛得不得了，放声大哭。神的第二句话说，在过去2000年，我去中国5、6次，都被中国人赶出来了。中国人心硬。神说，我去拜访你们5、6次，你们都拒绝我。我当时可以感受到神的痛啊，我就在那里放声大哭。我说，主啊，请你再给中国一个机会好吗？神说我会，但是如果我差派你去，你去不去？我说主，我一定去。我当时还以为我会去到中国做宣教士呢，结果不是，我就等着。几个月以后，报纸说邓小平跟卡特总统签约，第一批排了不知道6000个还是8000个留学生到中国来，到美国来。那是我第一次去接触中国的留学生，将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信主，我才发现神要我开始在纽约这个地方，在美国的东部，美国的东部，我们台语教会在全美国有几百个了， 我不敢说西部那边的，东部这边是我们第一个台语教会开门欢迎从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来，我们愿意把福音传出去。如果没有看到，如果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我不会那个样子。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当时在神的面前立下心志说，主，我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求主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位分，怎么样，不要太低，有我们人的想法，神的高度在那个地方，你去接触吧。我最后跟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但是很有意义。所以有一个年轻人，他爸爸很有钱，他毕业了，高中要毕业，18岁。他的爸爸问他说，你毕业了，成绩不错，那你要爸爸送你什么？他说，爸爸我要一部跑车。爸爸说，没问题。哇，这个好儿子高兴得不得了，等着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到的时候结束了，回来了，他去向爸爸说，爸爸你要承诺我的应许。爸爸说好，因为他爸爸真的带他去看跑车了，而且定了。然后他那天回来的时候盼望爸爸怎么样的给他结果他爸爸说，孩子你过来，拿了一本方方的东西能够盖着。我说，这个什么东西啊？他在想说，爸爸现在给他的是一个钥匙，他马上可以去开啊。结果爸爸拿给他一本，说这是什么东西，打开一本圣经，然后他啪就丢在地上，说，爸爸我圣经好几十本，你拿这本在干什么？我还差这本圣经啊，啪就出去了。然后他回头讲一句话，我再也不回来了，你这个爸爸不守信用。这孩子真的走了，他说，我爸爸不守信用，他真的不回来。那因为他很多亲戚，他就去投靠亲戚，后来自己去上大学，就是不回家。有一天人跟他讲说，你大学毕业了，回去看你爸爸吧。哼，那个爸爸没有用，我为什么要去看他？去工作了。有一天人跟他讲说，爸爸生病了，回去看你爸爸。生病死就算了，我跟他没有关系，他是一个不守信用的父亲。过了不久，人家跟他讲说，孩子不管如何他是你的爸爸，你去看他吧。他说不要，然后跟他讲说，你爸爸在昨天过世了，回去看他吧。他怔了一下，好吧，回去了。看到爸爸的尸体棺材等等，看心里面空荡荡的，然后就回到他自己的以前住的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他那本扔在地上不要的那本圣经还摆在他桌子上面。他走过去了，就随手翻那本圣经，有一样东西掉下来了，他吓了一跳，原来是他所心爱的那一部车子的什么钥匙放在圣经里面。爸爸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孩子，你开那么漂亮的车子好，但是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被神的话语改变，你的生命还是有问题的。那是妈妈爸爸妈爸爸最初的原意。结果这个孩子误会了以后，以为爸爸没有守信用，不要。你像那个孩子当时 抱着圣经就在那边放声大哭，爸爸我错了。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是其实这个故事在描述我们人类，我们多少时候根本不认识神的心意，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想法以为那是上帝应该按照我这个样子做，其实神有更高级的想法要给你，你不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好多次神呼召你说孩子回来吧，不要，我要走我的路，我比我父亲聪明，而我们自己路就走得乱七八糟，磕磕碰碰的，到最后才回来，但是已经太迟了，爸爸已经走了。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恋，这个世界只是我们可以过活的地方，这里是暂时的，那个永恒的阿爸父神要为你预备的你得着了没有，那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你可以想象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当时在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是他为了顺服阿爸父神，知道他这样做没有人了解。请问你现在了解了没有？请问你现在知道那一件事情发生，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他为了什么？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你跟我。他成就了救恩，我们才有生命。那种最美的祝福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阿爸父神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爱。所以我在这里呼吁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好好思想我们的神，好好思想他多么的爱你，但是他爱你的方式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让我们不要像那个孩子把圣经拿起来丢了，说我难道还不懂圣经吗？是不懂，怎么不安静下来打开一下，宝贝就在里面。而我们的生命常常自以为我很厉害，我走我的，上帝你等着瞧好了。如果这样子，我们就失去太多太多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人一起呼喊说，何塞纳何塞纳，救我，盼望我们从心里面去呼喊，而我们不要让耶稣失望，让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在耶稣的面前可以被翻转。那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来，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那里死里复活，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你跟我。等到第二次来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是审判，所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我们可以跟他被提到空中，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骑着马那种帅劲，那才是真的帅。我们等候着，盼望那一天到的时候，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说，主耶稣欢迎你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以前犹太人这2000年里面不信神，不信耶稣，最近犹太人信耶稣人越来越多，因为按照圣经的预言，犹太人到后来他们一认清耶稣乃是他们所误解的耶和华神所命令要来到这个世界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整个就翻转过来。所以保罗预言说，在后来犹太人要全部归主， 所以你看神的计划多美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愿意看到你的恩手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比较高的层次，最好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阿爸父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层次，让我们不是只有在家里面祈求，我需要有吃饭，需要睡觉，需要睡得好，而且有这些问题你帮我处理就好。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有为民生的问题在寻求神而已，让我们能够提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可以问主说，主啊，你拯救了我，你要我做什么？让我们能够跟主走，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是为主活，不再为自己活。主啊，你帮助我们，我恳求亲爱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动奇妙的善功，愿主你帮助我们真正拯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一样。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晨祷诗歌98首，什么名字？我记得我有把名字写在上面了，有没有？刚刚有没有记错哈？众城门打开，好，我们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盼望城门打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到他面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在你面前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换新的调新的那个器材，还在适应当中，求你帮助让我们真的是弟兄姊妹好好去把它整理好，让我们以后用这个器材就能够很顺畅。求主帮助，求你赐福，我在你面前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